往生彼佛之后呢，我就可以见佛闻法悟无生，也不是立刻就悟，是保证你不退转，一定在阿弥陀佛国开悟无生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那有人就说，我念了阿弥陀佛国的阿弥陀佛的功德，我功德就具有八万世间恒沙功德，乃至于我就说我现在就是八地菩萨，因为我有无生法忍，并不是说你当下就具有那样的功德。那个音声的确在佛本愿的加持力上有那样的功德，那是佛力，可是你自力有没有打开你心里面障盖的因缘，满满的通心靠倒，对不对？把整个阿弥陀 佛的这个 名言音声招来阿弥陀佛本愿的功德具足于一心当中呢，那这个问题是要你真正摆开娑婆世界的系缚，等到你这个报尽往生彼佛国的时候呢，再在那个地方修行，不退转成就阿弥陀佛国保任的善根，对不对？保任的无生法忍的八地菩萨的果位，这个是这个意思。另外他又举了一个金句，又如所言，由为发愿便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出自于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呢是信愿，你只要尽信切愿，你这样子持名，那么持名呢十念必得往生，是在无量寿经当中呢48愿当中的根本愿，第18愿根本愿十念往生愿，就告诉你，你只要信愿具足，便得往生极乐世界。功夫高低只是决定于年位品位的高下而已，往生那是决定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发了愿，你此时的五蕴就已经抱在阿弥陀佛国，不是，你人还在欲界啊，因为你用欲界娑婆世界的心呢、啊、去修阿弥陀佛这样子一个音声的法门呢、啊、并不是说你现在五蕴就已经就在极乐世界。那有人说啊，不，当然不是在极乐世界，但是我就预约净土，在极乐世界就有一朵属于我的莲花，莲花上还有名字，我说名字上写什么？廖成林吗？那是阿弥陀佛，你给阿弥陀佛做廖成林，那48愿里面就是说假话啦。他说每个人去那边都是阿弥陀佛的紫金像，对不对？与佛同一相故，你怎么还会写廖成林呢？那太烂了嘛！那只是一种方便的讲法，是说你在那边已经预约了一席之地，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注册了嘛，好，但是你要经过。不是注册了，你已经报了名了嘛，但你要经过这个考试啊，对不对？然后还要分发进去嘛，对不对？你分到第几班还不知道了。好，这就是你还要等待缘起的，这就是别时。其中的即是便得便于等等，并不代表立刻就是，而是代表还有一段时间。那为什么他不讲旷日费时的多生多劫的修行呢？因为他讲这种话的对象是谁？白板上有写，懒惰者，就是怕困难，对不对？懒得修行的人，于是呢，就讲很多保证的言说，让你愿意好好的老实修行。所以修这种法门的人，心一定要非常的老实，因为他心中已经肯定了嘛，人家已经保，这是保证班嘛，所以我只要缴钱进保证班，我就一定怎么样呢？考上一个学校，对不对？像在座有很多公家机关的，你们如果合起来开一个怎么样考上这个公家机关的这个国考的补习班，对不对？哦，大家也，你我只要开个保证班，我去保证班，对不对？于是以前就有一个这个建国补习班，你来建国补习班就一定上建国中学。如果我敢这样的保证的话，大家捐钱也要来嘛，对不对？再多钱也会来嘛，是这样子，都是安内啊。但是你要经得过我班导师严格的要求嘛？老实讲，你在家里如果读书也像去那个补习班一样那么用功的话呢，你只要一根不差，保证也上建国中学嘛，不是吗？ 意思就是劝你要用功，这就是他的意趣，要你用功这些事情，跟一个自己懂得用功的人，他不需要用这个法门，他也讨好的保任他用功的功夫。他两种人，不管你走圣道门，你走净土门，一样最后成就佛果，那个果位目标是一致的，修行是必要的。可是因为两种人，一种是不怕难的心，一种是怕难的心，因为他的种性、他的根性、意乐两种人不同，所以他对那种懒惰的、怕多生多劫的，以及信心不够的人，就跟他讲这种信心的法门，这条路是决定的，被加持力，对不对？是有佛四十八愿本愿力灌注在里面的，佛力是具足的，你只要通身靠祷，一心持名念下去，用你的智力开启佛力的钥匙，自然就成就佛国四十八愿所许下来的功德。那你既然已经得到这种保证了，你就好好老老实实修就好了，所以心就稳定了。这种稳定的心会除掉很多不必要的障碍，对不对？散心杂化这些通通摆下来，任何东西跟这种保证比较都不值一顾嘛，所以都容易舍掉那些障碍，一心持名念下去，自然就一定成就。为什么？九九十善根成就了，烦恼不起了，就福祸而因的名言名字因身的功德呢，必然往生彼佛净土。这就是所谓的别时一趣。好，我们看释迦菩萨怎么解释。翻过来解释文的第四行下面，他说别时一趣者，为此一趣令懒惰者。我们有几个名词呢，就懒惰啊、懈怠啊、放逸。懒惰者就是不肯入佛门，长时间的闻熏习佛法，然后呢修学法随法行，他觉得这条道路啊，唉，太麻烦了，或者是呢也不保证，或者呢自心很怯弱，觉得哎呀，那么难的东西我听有用吗？我听懂了学又有那么多的障碍，障碍总是能够排除了，这一生这么短，我已经这么老了，有可能吗？他有很多的担心嘛。那么为了跟你讲，这种担心都是你的借口，都是你不修学的借口，要把这些借口通通打到阿弥陀佛国去，对不对？就给他一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保证，以乃至于十念往生的这样子的保证的语言呢，叫你有比比因与比比法精勤修习，比比善根呢皆得正长，是不是这样子？比比因什么因？因为阿弥陀佛发了愿了嘛，而他现在已经是现在佛了，成佛已经十劫了，表示他所发的愿没有例外，你只要照着他的愿这么做啊，因为有这个因，有他的本愿力在前，你只要依着他的愿这么做，比比因有了，比比法上面呢，你只要精勤修习，那我们的信进念定慧五种涅盘的善根呢就会皆得增长，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阿弥陀佛经、阿弥陀经里面要成就善根是什么呢？一样是信心定定慧，对不对？波涅盘的善根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念佛就是修十念住，成就的就是信心念慧念定慧的五根，这五根有力量之后呢，你就保任你的心不起烦恼，就会一样七觉知八圣道成就佛果，对不对？成就解脱道，比比善根皆得增长。这边所讲的善根，就是依着四十八愿的本因缘故呢，所成就的信心念定慧的涅槃圣缘，一模一样。所以呢，可能圣道门、净土门的方法不同，那是因为对的根不同。那么圣道门的人呢，他就比较有自信；净土门的人呢，他信心不够，但是呢，他缘佛本愿力的加持，升起一个清净的信心，他就愿意排开一切的借口，老实修行。只要他在这种比比因的加持力上，在这种法上面老实修行，闻熏习成就故，他就一样会成就信进念定慧的善根，涅槃心的法缘就会具足，最后一样成就解脱道。虽然说此中的意趣显诵多宝如来明音 是生进因。什么叫生进因呢？是一种增上的因缘，是一种保证。因为有他的保证，因为多宝如来发的愿说，你只要诵我名号者，必能够成就无上正等菩提，对不对？有他的本愿力加持嘛，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保证嘛。那么非为诵，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诵多宝如来才能够在无上正等菩提处呢以得决定。你看，你诵药师如来也可以啊，你诵释迦如来也可以啊，你诵阿弥陀佛如来也可以啊，你诵观自在菩萨也有相关的经，也讲同样的保证啊，并不是只有一个多宝如来的佛名才可以保证成就无上正等菩提啊，是吗？但也不是只有诵名而已，诵的名不是只有一个，但也不只是诵名而已。我们经常讲持名法门要以名招德，如果你持名不换来满满心的功德力，那么你持名了无功德，只有福报，只有福报。如有所言，有一金钱得千金钱啊，卖基金的就这样讲，那投资啊，一本万利，一本万利是一种形容词，你中间要加上，如果一切经济上的因素都如我所预测，那底下又讲得很快，过去的表现并不代表未来的保证收入，所有的投资都有一定的风险，对不对？那是讲这个话吗？让你懂这个，懂这个理由。所以他说啊，岂在一日，亦在别时。不是说你一天当下此时此地此处此人这样的做就一定可以成就，亦在别时，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善根成熟。由一金钱是得千钱因的因嘛，你如果不丢进一钱，也不带，如果也不经过如法的理财，你怎么会得到千金的报酬呢？对不对？你最后呢一金没有投入，怎么会有如法理财之后千金的报酬呢？所以你一定要有那个因，可是要长时间在那个法上怎么样呢？精勤修习，才会有那个果嘛。此亦如是，犹为发愿变得往生极乐世界，当知以一耳。同样的道理，这样聊吧。好，这个是这第二种话。所以各位看到这个言说的时候呢，就不要望文生义，在表面的意思上去看。你说龙树菩萨自己说了啊，说我们佛法有两门，一个叫圣道门，一个叫做净土门，那就是明明两个门嘛，两个门是对两种根的人说的嘛，对不对？他的目的怎么会有两样呢？他的方法因为由他的根不同，所以安立的名就各个不同，难道他的本质上就一定不同吗？你看文殊所说般若经里面当中呢，他一心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对不对？文殊般若那么立根的方法，你看讲那么难的无二的超越无二对立性的道理，最后呢倒归持名念佛，这是什么道理啊？背后你要知道，把一切的对立见通通扫到旁边去，都是自心的分别，随着你的根，随着你的意乐，随着你的圣解，随着你的烦恼行的差别，于是呢法相才因为这样的因缘有了差别。你要懂这个道理，而不要在名言上说一说义，那没有意义，那没有意义。好，这就是别时意趣。好，我们翻回来看看第三种意趣，在459页第四行长行文，第三种别意意趣。他也举了一个经证，为如说言，若以奉事而说勤切杀，勤切合杀，勤切合就是恒合啊，就是恒合啊，念作勤切，勤切合。那恒合的杀呢非常非常的细啊，非常的细，那么你只要捧一把，哎，那个量啊就不可计数。勤切合杀的意思就是恒河沙，恒河沙就是无数无量无尽的意思，就是很多很多了，不可计算。你必须要侍奉过啊，供养过这么无尽无量的佛之后呢， 便于大乘法方能解因。你看这种说法跟我们前面那句话，由为发愿便得往生极乐世界，你看差那么多。由诵多宝如来名者，便于无上正能菩提已得决定，是这样。我这边跟你讲，你要奉侍勤切和沙等佛，表示前文对懒惰者说，此处话对什么？他懂得精进呢，可是呢，又怕他以少为主，又怕他太自己以为能干，对不对？哎呀，我在一合一佛住所闻的法，我在言下就开悟了，即生就成佛了。他说不对的，你要奉侍过恒河沙等无住无量无尽的佛之后，你对于大乘法方能解义。何为大乘法？在唯识论里面所讲的大乘法，其实就是讲所知三相，就是我们前文啊458页啊第三行，如执取不有。佛所说的空是指什么？凡所执，它的法性自空，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背后呢，广说就是所知三相。那么大乘法共三乘的法，就是自然自体无自性不见诸无常的意思，由无常入空，是大乘的三乘的共法。可是讲空无我性，而且要讲人无我法无我，这种大乘法只有不共的般若经这样的说。所以他说啊，你要入大乘法，那你必须要奉侍，你必须要供养过无数无量无等啊无量佛。就是你要，我们不要讲佛了，就讲老师了，你必须多听几个老师的教导，对不对？然后与各种老师的说不同的法教当中呢，诶，归纳一切法无我的道理，才能够入大乘法的精髓，方解其义，就是这个意思。入一切法无我真正的精髓所在。你不能以一师一教一宗一派的家传就认定，哎呀，法就是这么解释。如果你在一个老师一个宗派一个传承这个地方开悟了，可是对于其他的传承不懂，乃至于毁谤者，表示你没有真开悟。因为你心中所起的还是我执跟法执，你没有真正懂一切法无二的真实义。你如果没有真实懂这个真实义，于是你就会有坑坑巴巴言说性上的各种的执着跟障碍，你不解其义。因此之物才跟你讲，你要经过无数无量诸佛的考验，你没有经过无量世界的考验，你怎么能够保证你今天所证的圣意是真实圣意呢？这是第三个别意义趣的意思。好，我们看看释迦菩萨怎么解释。在460页倒数五行，别意义趣中欲大乘法方能解义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你可以看到释迦菩萨解释他对大乘法怎么解释呢，就是三种自性的道理。三种自性的道理就是大乘法。你要请智者大师来说，智者大师就是说就是空假中嘛。你把空假中三种道理都能够自证其相，就是大乘法方能解义。你如果找先手中的人，他就说法界三观没，是吗？那就是这个意思。各个大乘法的不共义都有啊，都有。那这种三种自性的义理，你能够自证其相，你要悟入偏离所执，悟入圆成实，悟入一他起，你能够悟入所知三相的道理，你就可以明白。明白什么呢？若但解了，随名言义是佛义者，愚夫愚痴亦应解了。解了底下写冒号，如果你只是随着名言表面上的道理就认定佛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渔夫就懂了。不要说渔夫懂，现在有一种翻译的工具，对不对？你把佛的言说输进翻译的工具里面去，他就帮你翻译成白话啊，英文翻成中文，中文翻成英文，对不对？翻成法文，那么那机器就懂了，能翻译的他就懂了。你随着名言意义上这样翻译了，那渔夫随便懂文字的人就可以懂他的意思了，是吗？ 那就不会像慧立法师他讲经的时候，他说金刚经你是读两个博士的人，我金刚经叫你翻译看看，你变来解释，一碰到我人众生受的相，他就不会解释了，对不对？啊，我靠，红逢甲大学毕业的，我为什么可以解释？所以这个东西跟学历无关，渔夫就是说个人有他的个人的迷子盲点，这不是你今天从名言相上随言结了他就悟圣意的，这个东西是要作证真实意，作证悟入所知三相。你如果不能够悟入所知三相，你对于大乘法是不能解释的，无法解释的，不能够随名言上的意思去解释，解释就好了。所以有人呢就希望佛经呢去白文啊，白话文。我说现在佛法的问题不是白话文的问题，真的不是白话文的问题。那有人去像我们过去的这个礼拜天也学习怎么样去查词典啊，查百科全书，查 C 贝塔，查各种数位佛典的工具，对，帮助你旁征博引。但是呢，引来更多的文句是增加更多文句上解释的困扰而已。你重点还是要什么？作证圣意，还是要作证圣意，作证他的意趣。你如果入不到他的秘密，你言说意上随言绝了，一般的文学国文的老师就可以解释。那如果他们可以解释，那么念国文的就开悟成佛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么翻译成英文的就不懂了，这不能这样说的啊！所以凡显什么？凡显必须要作证其相，这四个字是关键，必须要作证自证其相。你必须要做到那个所知相相那个氛围，你心如果不能够摆成圆成实，你根本不了一他起，也就迷执在片计所执，不知道他的相无，对不对？重重障碍。所以如果你不能够作证圆成实，你心不能够去证入，不能够去做到圆成实那样子的心地风光，你怎么能够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缘起性空不是你讲的，不是说 A 加 B 等于1加1等于2，这种道理数学家也会，小学生就会了，对不对？像好久以前电视上有个广告，小孩子问老爸说什么叫做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是个很抽象的观念，一除以二就是二分之一，你这个讲如果就可以让一个不懂二分之一的人就懂了二分之一，那能说话了就可以开悟了。问题你讲了一除以二就是二分之一，你这话跟没说一样嘛。你如果不懂什么叫二分之一的人，你这样子讲完了定义就等于懂了二分之一了吗？懂吗？他说一个杯子你给它装满，而且指定黑松汽水倒满，然后呢你把它倾斜喝到这个杯口到那个杯缘的对角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的水量就是原来的二分之一。何以证明呢？你只要拿另外一个空杯，把一个满杯的汽水倒到这个杯子上来，倒到原来满杯的那个汽水的杯子呢，这边的斜口对到那边的底对角线刚好的时候，两边的汽水一模一样，一样多，我把一杯变成两杯，所以这杯水就是原来的二分之一。他还是不懂二分之一什么，可是能够怎么样取得原来一半的汽水的方法我懂了，对不对？对不对？那方法难道就等于二分之一吗？不是。可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二分之一的抽象观念，是吗？所以要自证其相，而不能够随言绝了。言说事实上等于没有说，它只是用不同的言语去定义它而已。啊，像我们另外那一个学长。每次都是经过他从他家每次以前坐车都要坐到信义路那边，然后走路过来的时候呢，经过那个仁爱路的交口那边就有一家店挂了一个看板，上写三个字很奇怪的字，榻榻米。你如果从来没有看过 榻榻米这个三个字，也不晓得榻榻米这三个字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稻草所编的垫子，你都没有看过，也不晓得他说，所以盒子，你也不懂日语，对不对？而且日语的榻榻米也不是那样的字，是不是？你完全都不懂，你把日语的音，完全用音译上找到一个相似的中文，你也能够念得出来那个中文，日本人可能可以懂。哦，原来就是我们自家的那个东西，对不对？他要懂中文，把它音声念出来，然后他只要翻成日语，才知道哦，原来就是那个稻草的垫。那如果从来没有在东方国家看过这种东西或睡过这种东西的人，你讲了半天，你从日语的拼音书写的方式改成英文拉丁拼文，那改成中文都一样。对我来讲，瓦格奈还是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也能够去了解意义吗？不行的，这叫做别意义句。所以一定要在三种自信的道理上自证其相，要误入偏离值，误入原成时，然后才能够明白依他起的情况底下，了解依他起沙片即本空。否则的话呢，随便什么人在名言意义上安利一下就是佛意者，那么渔夫，那一般人都已经开悟了。故知此中言解意者，意在正解。也不是说你去开悟，悟入有很多的悟啊，一个是解悟，一个是正悟，我们都可以理解。我只要说的善巧，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你们可以跟我有同样的理解。可是理解并不等于体会，体会也并不等于作证，对不对？你知道不等于做到，你要等到做到，做到很完美都没有障碍了，还要能够为别人解释，是不是？那功夫就一层比一层高了。所以这个过程呢，一定要由过去逢是诸佛，你一定要经过多生多劫，在不同的佛那个地方能够闻熏习，能够栽培善根，能够自己去实践六度，然后最后呢由菩萨实地成佛，金刚预定，你的具身法执也都清净了，那个时候呢才能够作证其意。讲的是这个意思，不叫告诉你不要以少为主，告诉你不要表面上就是以为你的理解就是佛意，谁说了算？我经常讲谁说了算，这就是别意义句，懂吗？所以一定要善解所知三相，而他也不是理解，一定要正解，一定要你做到，做到还能够去为别人在解脱之见上替别人解释困难，令别人也误入同样的状态，这才能够真正的作证啊！这叫做别意义趣。好，这是第三种意趣。第四种意趣，我们翻过来前面459页倒数第五行第四，补德伽罗意乐意趣。为如有一补德伽罗先为他说什么赞布施法，后还悔字。悔字的意思就是贫迫。一开始有一个人，他坚定心很重，于是呢就为他先赞叹布施的功德，令他修布施，去除掉他的坚定心。后来就跟他讲，光修布施怎么行呢？对不对？修布施不长智慧，而后变大象，就这样。大象活在那个空，活在那个时空，好可怜哦！那天看那个Animal 那一台，啊，就好可怜了。就是跋涉千山万水，就是为了要带一家人，对不对？啊，经过干旱之地，然后到一个地方，最后他还是要自己死掉，对不对？啊，那个真的那个过程，你要一个月吃一餐要顶一个月，然后一直不断的跋涉千山万水。对不对？你长那么大的身体，个个都那么高，寿命那么长，对不对？长得那么庄严干什么？那是你福报带来的结果，就悔智这样的一个功德不具足，不究竟。可是开始的时候呢，不跟你说这个东西，就跟你讲它甜头好处的部分，让你劝修。修上来之后呢，就跟你讲啊，不够，这个东西不究竟的，还要再加修什么？ 那你干嘛？前面说好，现在又说不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它不是一定就好哦，也不是一定就不好，是不是？有它的意趣嘛。你懂它的意趣了之后呢，你就不会在好不好，到底这件事情是对还是不对，该做不该做上面呢，起了很多的疑惑，你就不需要，不需要。啊，那么不但只是布施如此，如是施罗即一分修，当之一合。施罗就是戒。啊，一分就是任何一分，任何一种单修都不好，不究竟，对不对？必须要多分圆满的去正修，当之一合。好，我们来看看释迦菩萨怎么解释。好，翻回到460页，倒数第三行下面，不得高罗亦乐亦趣者，为如有一先为他赞叹布施，后呢就开始批评布施的功德不究竟。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呢，此中一则，先多坚令未赞不施。这个不得高罗这个流转的凡夫呢，坚令心原来比较重，所以就为他坚令心重的状况底下呢，先赞叹布施的功德，后呢他已经愿意啊，有这个行布施的意乐了，后乐行施。那么于是的，他的老师呢，佛啊，就为他还复悔志，另修圣行，还批评他说布施的功德不究竟，令他在增上修戒，戒之后呢还要用忍，一切法要得成于忍。后来要说你有了戒，这个施戒忍的福德了，那你要保任去精进，对不对？在精进法上面成就禅定，在禅定的心上面呢去增修四念处，最后成就无漏道，一步一步让他进修圣行。如果没有这个意思的话呢，于一项任何一项中呢，先赞后悔，那就变成自语相违了，变成我的讲话，佛的说话就不老实了，佛的说话自己矛盾了，对不对？那么犹有此意，什么意呢？另修圣行，主要是这个，凡显要增上意乐的修一切法，不能够只是修一分而已，啊，就有这个道理，有此犹有此意，赞跟悔是硬道理的，赞跟悔不但不矛盾，是硬道理的。与斯罗等当之一耳，一分修者是世间修，一分就是指修四禅八定，这不行的。你没有四禅八定的心，一向修无漏道的思维也不行，也一样是不行的。好，这个到这边画个斜线，四种意趣呢，算是解释完毕了。是吗？好，我想这四种依据聊了。这四种依据有个共同的特色，这四种依据的金句不能够随表面上的名言意就认定它就是那个意思，你必须超过名言意去懂另外一个它的道理，才能够去体会，哎呀，原来佛这样的说，他是叫我们去懂什么，去做什么，然后懂了做了那件事情之后呢，你才能够进到另外一个状态，去明白我真的要说的事情。那你就说干嘛那么麻烦呢？因为这四句四类的话就是要对付四种不同的人嘛。啊，第一种人就喜欢分别嘛，第二种人懒惰嘛，第三种人自以为是嘛，第四种人就是哎呀少分知足嘛，对不对？每一种人都有他过去他的习气嘛，都有他的根，都有他的意乐，都有他的圣洁，都有他的心，种种的差别相。因为每一个人的身心状态、修行的习惯各个状态不同，所以佛才有这四种意趣的施舍。这是四种意趣我们安立的理由。好，四依趣暂时解释到这里，我们回来看看459页倒数第四行最后四个字，是秘密者。我们刚才讲过了，秘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此言说的案例，由此呢，由这个言说的案例决定讲清楚说明白令你入圣教的真实义。那么直接说真实义有四种说法，啊，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叫做令入秘密。令入秘密则为声闻乘中或大乘中，依世俗地理说有布特伽罗，即有诸法自性差别，把那个有都圈起来。有种种人有情，布特伽罗就是有情流转的凡夫的差别相，有诸法的自性差别，有法种种相，就是有我种种相，有法种种相，都是依着什么呢？依着世俗地的道理上安立我的种种相，安立法的种种相。这直接就跟你讲，凡所有相皆是世俗地的安立相，就是这个意思。凡所有相都是原生安立为相，那么所有原生安立为相者皆无自性，曰无自性我们说之为空。请问这样话是不是把所有的道理通通讲完了？这叫做令入秘密。有者有次第，有因缘，借着因缘假立，借着次第误入，让你明白秘密，让你误入圣意，这叫做令入秘密。讲次第，说因缘，他把次第跟因缘讲清楚，慢慢的逐步的渐渐的让你误入，从世俗地误入圣意地。了解我种种相跟法种种相的安立都是这样子的缘起，都是要这样子说明他的无自性，由此误入空，去除两种我执，这就叫做令入秘密。好，我们看看释迦菩萨怎么解释。请看到461页第一行，令入秘密者，为若是处以世俗地理说有不得伽罗，即有一切法的自性差别者，是为了什么？为令有情入佛圣教。什么叫圣教？三藏十二部经。三藏十二部经都在讲圣道的进行果，先建立法相的所观境界，再去修行，然后呢再成就菩提跟涅槃的两种圣果，对不对？所以三藏十二部经都在跟你讲进行果的安立相。所以先跟你讲怎么样因缘有，怎么样次第修，让你真正去在圣教三藏十二部经当中长时间的正闻熏习，最后成就在法随法行上面，都是要让有情入佛的圣教，而不是停留在我的言说事上。所以其实我也赞同愿意去自己能读经学论的人能够去用数位佛典的工具，免得呢一句话不懂就困死英雄汉，对不对？榻榻米没有叫我词典去翻译什么叫榻榻米，我去哪里找？我问谁可以知道这个莫名其妙，乃至于那个字怎么念我都不知道，仓颉造字我又不会打，对不对？于是那天一开始就讲，如果你碰到一个字你又不会仓颉猜那个字嘛，那你就根本不会念，不会念你连打开词典都找不到它在哪里找，请问你怎么懂它的意思？所以数位佛典就在这个地方可以帮上很多的忙，帮上很多的忙。